许世友指挥红四军大败国民党74师，把74师王牌的师长张灵甫打的是落花流水。后来张灵甫带着几十名亲兵卫队窜上了塔子山，许世友领人就追上来，无论如何要活捉张灵甫。现在是短兵相接呀，张灵甫眼珠子都红了，宁死不当俘虏啊！抽出战刀是大战许世友，许世友就喜欢使刀子，嘿嘿嘿，今天遇上对头仇家了，太好了，来来来，咱俩就会会刀。张灵甫首先使了个力劈华山式，刷一刀奔许世友顶梁门就砍下来，许世友上步闪身把刀躲过去，紧跟着把少林的宝刀刷一声奔张灵甫的腰中扫来，那要扫上就得腰断两截。张灵甫赶紧往旁边一纵，把许世友的宝刀闪开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三五个回合之后，许世友就一愣，我是张灵甫有两下子，看来此人也学过刀术，真让许世友猜对了。那张灵甫可不是吃素的，文武全才呀，不管是刺刀拼杀还是刀术，他下过两三年的苦功，要不蒋介石怎么那么看重他呀？今天他也派上用场了。两个人于是就展开了生死决斗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，也就五六个回合，张灵甫一看不行了，绝不是许世友的对手。头一样没有许世友力气大，第二样没有许世友的刀沉，第三样没有许世友的刀法精，张灵甫就冒了汗了，心说不好啊，难道说这塔子山上就是我葬身之地吗？正在这时候，张灵甫手下有个卫士，是他的贴身保镖，这人呢是个蒙古族，名字叫包山，个儿在2米左右，膀大腰圆，手里抡着大刀，大吼一声跳过来了，师长不必担惊，把他交给我了。他从后面是狠狠的砍许世友，许世友一人是独占二人，毫无惧色呀，上步抽身把后边的一刀闪开，跟包山就斗在一处。张灵甫一碰，哎，想起来了，我腰间带着20响驳壳枪呢，这宝枪我还没用过呢，正好现在腾出手来了，我一枪把许世友打死就得了，费这劲儿干嘛呀？他一伸手，啪，把德国造大镜面20响插缩盒子枪拽出来了，想要枪打许世友。你看这许世友啊，不愧是大将，讲究的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别看跟包山打的，他那眼睛可没闲着，对身边左右、身前身后的事都在观察。他一看张灵甫抽枪要打他，许世友急忙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唰，就到了张灵甫近前了。张灵甫枪也拽出来了，许世友也到了他面前了，俩人相距不到3米。再看许世友使了个卧龙连环腿，啪，就这一脚踢了个正着，正好踢到张灵甫手腕子上，就是拿枪的这只手，这一脚踢的这个重，张灵甫哎呦一声，20响盒子枪肉一下就飞了，能踢出去30几步远，这支枪落到草地上了。张灵甫疼得直甩腕子， 转身刚要走，许世友提刀就追，但是呢包山也追上来了，双手捧刀，恶狠狠奔许世友的肋部就刺来了。你在这吧，你唰就这一刀又猛又急，许世友身子唰啦一转，这刀啊贴着肋就过去了，多悬，换个第二人也躲不开。但是许世友人随刀转，是刀随人转，他这一闪身的功夫，身子里一转个，刀就抡开了，日少林宝刀的刀刃正碰到包山的脖子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下，包山斗大的人头滚落在地上，身子一晃栽倒了，噗那血就窜出来。包山刚死，张灵甫手下又有两个贴身保镖各托大枪冲上来了，是直奔许世友。这场凶杀恶战，短兵相接，持续了足有六分多钟。天黑下来，黑的伸手几乎不见五指，什么都看不清。你说这仗还怎么个打法？张灵甫命不当绝呀，利用这个机会，就带了少数几个人，不敢耽误时间，就钻进树林逃之夭夭。许世友这伙人想追，但是天黑了，不辨方向，对这地理不熟，因此也没敢追。许世友长叹一声，嘿，让张灵甫这兔崽子捡个便宜，让你多活两天，撤。军长啊，这还有一把好枪呢，对对对，我还惦记着，给我捡过来。把张灵甫遗留那盒子枪捡起来了，交给许世友。有人把火把点着了，一照，许世友一看，嗯，哎呀，真是一把宝枪啊！满烧蓝大镜面，德国造，做武将的有不爱枪刀的吗？特别是枪。这东西它来得快呀、啊，德国造的枪世界都出名了。许世友一看，好枪，好枪啊！虽然张灵甫这小子跑了，我得了一支宝枪，这也值个。许世友把大肚盒子枪往腰间一插，率人下了塔子山去胜利会师。大家如何祝贺，暂且不说。再说这张灵甫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呀、啊！往塔子山西北方向这一顿跑啊，把脸也划破了，鞋也跑掉了，简直是狼狈不堪。跑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天似亮似不亮，他一看，身边包括他在内，就剩下九个人。一个个都变得跟活鬼差不多少，后头没有追兵了，他找块石头往上一坐，大口大口喘气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，嘿，心说我的74师是王牌师，今天怎么失败的这么惨，是全军覆没。所幸老天有眼，我还活着。还是那两句话说的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许世友啊，许世友，在有生之年我必报此仇。想到这，众人扶着他站起来，就逃回成都，那是他们的大本营。回到成都了，紧跟着陆陆续续他的74师三五成群的也回来一部分，还能凑个300-400人，他腰杆多少有点发硬了。哎，但是就这种情况不敢不报告上级呀、啊，那就是总司令蒋介石。哎呀，他知道蒋介石得着这个信儿，不定得多生气，不定得怎么责怪我，好一好就得枪毙我呀。但作为他的学生，作为军人， 胜就是胜，败就是败了。实话实说，张灵甫给蒋介石发去了电报，这电波传到武昌国民党剿共前线总指挥部，蒋介石躺在安乐椅上，闭着眼睛，正在思考下一步怎样围剿红军，正在想着张灵甫肯定率领74师如入无人之境，就等着好消息吧，他不定斩杀多少赤匪呢。正在这时候，他的贴心秘书一等大秘叫陈布雷从外边进来了，他惊着蒋介石，高抬腿轻落足，来在蒋介石身边弯着腰，总座急电，念是，这电报是张灵甫发来的，实事求是吗？把自己全军覆没的消息告诉了蒋介石，最后写着学生张灵甫现在成都等待处罚，校长你看着办吧。年月日时，蒋介石豁然从安乐椅上就站起来，二目圆睁，他以为自己的耳朵错了，再重念一遍，是。陈布雷又把电报的电文重新读了一遍，蒋介石一听是千真万确，他把茶杯摔了个粉碎，开口大骂，娘些屁，好你个张灵甫，你真给我丢人现眼吗？把我一个师断送了还不说，把我最心爱的驳壳枪你也给我丢了，那支枪是日本天皇裕仁赠给我的纪念品呢，我器重你，我把它转送给你了，没想到你这么不争气，你哪里还配做我的学生？他把腰板一挺，命令陈布雷马上发电到成都枪毙张灵甫。陈布雷一听就一哆嗦呀，哎，总司令，总司令息怒啊，张灵甫虽败，但是对校长毫不隐瞒，实事求是，念在他忠于校长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总座还得高抬贵手，有道是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，难道说就因为这一仗就把他枪毙了？废话少说，我说了算，你说了算，马上发报，快。是是是是。陈布雷转身往外走，正好迎面走来了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。宋美龄啊，就在隔壁的房间，正在那看报纸呢，听这边又吵又喊，玻璃杯也碎了，知道出了大事了，急忙放下报纸往办公室这屋赶，正好遇上了陈布雷。宋美龄听得清清楚楚的，要枪毙张灵甫，心说这可不好啊，临阵斩将不吉利啊。他告诉陈布雷，布雷啊，你先等一等。
是。
陈布雷知道关于蒋介石的行为，美龄夫人都能左右，美龄夫人当多半拉架，看来啊张灵甫还有救，听宋美龄的吧。他就站在门口没动，这电报也没敢发。宋美龄显得是落落大方，来到蒋介石身边，大令，哎，这是爱称啊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又发这么大的脾气？快坐一坐。来人呐，把地上清理清理，把水杯那些玻璃碎碴子扫干净，地拖净了。宋美龄亲手给蒋介石倒了一杯香茶递给他，其实蒋介石不喝茶，竟喝白水了，今天一怒之间嗓子眼冒烟，也喝了两口。宋美龄就劝大令啊，你不要太急躁了，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，但是杀谁也不能杀张灵甫啊。 谁愿意打败仗啊？兵法云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这孩子呢，眼空四海，目无一切，没把那些穷棒子看在眼里，一时疏忽上了当。他没看到那些共匪的狡猾之处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就因为这一仗之得失，你就把他枪毙了，将来是追悔莫及呀。你想想，这些年他鞍前马后跟着总座，也立过汗马功劳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只有这样才能显得大度。我建议你应当发电报安慰他才是。我还安慰他，把他美的，他把我的脸都给我丢尽了。我把王牌师交给他，他就这么报答我吗？大亮，消消火吧，你想想我说这话有无道理？你想一想，那些指挥官有几个打过胜仗的？难道说您都枪毙吗？别人不枪毙，唯独枪毙张灵甫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呀？话是开心锁呀。那宋美龄口似悬河，不但英文非常好，那中文说的也不错呀。他是引经据典，好一阵劝说，蒋介石的气儿从脑门子慢慢的沉起来了。不幸啊，不幸啊，这是怎么搞的呢？我就想不通张灵甫怎么会能打败仗，怎么能吃亏上当。好了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夫人呐、啊，就按你的主意办吧。马上发报安慰张灵甫，我重新给他装备74师，劲儿可鼓不可泄，叫他放心好了。哎，总座这么做才是英明伟大的人物呢。布雷先生，你马上按着总座的意思发报。是，谢夫人。陈布雷马上发报去。张灵甫得着蒋介石的回电之后，涕泪横流啊！哎呀，起誓发愿要报答蒋介石，要重整旗鼓，报仇雪恨。按下他们不说，翻回头来再说宋美龄陪着蒋介石吃饭，一边吃一边劝他说：“总座呀，现在咱的收获不小了，你不能一口吃个胖子。你想一想，我们五次围剿，把那些赤匪打得东奔西逃，把他们赶出了根据地，现在如同丧家之犬，这不是政绩吗？您干什么那么着急呀？饭要一口一口的吃，事要一件一件的去做，迟早胜利是属于咱们的，也是属于总司令您的。”哎，这几句话说的蒋介石胃口大开，连连点头，说的是，说的是。等吃完饭呢，蒋介石还没忘这件事，把饭碗一放，我想下一步把剿匪前线总指挥部由现在的武昌转移到重庆去，我要直接去指挥。你传达一声，给我准备飞机，明天我先去打前站，再给刘湘发一个电报，就说我要去，不完成剿匪任务，我死不瞑目。这蒋介石说到这儿又激动起来了，在屋里头来回直溜，又晃秃脑袋，又敲桌子。宋美龄是一个劲儿的劝呢，但是再劝也不起作用了。蒋介石一个劲儿的摆手，你不要参与了，这件事我意已决，我是一定要飞赴重庆。去去去去，把陈布雷留下，让杨永泰跟着我先走。布雷啊，你通知杨秘书长到我这里来一趟。杨永泰也是蒋介石的心腹，现在呢是蒋介石手下的秘书长，一听说总司令叫他，他不敢停留片刻，马上就来到蒋介石面前听候差派。 蒋介石一看他来的挺快的，满意的点点头，永泰啊，把你手边工作放一放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明天跟着我赶奔重庆。
不，
怎么你迟疑什么？还有什么事儿不成吗？
报告总司令，我确实有件为难的事情。
什么事儿？说说嘛。
哎呀，明天呢，正好是我老父亲80大寿，在一个月之前我就着手准备了。我告诉我父亲，这次大寿啊，我回去亲自主持。现在把这事儿都定了，我跟您上重庆去，就把这事儿耽误了，因此我迟疑不决。这蒋介石一听，别扭不别扭？但是转念一想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。为父亲去办寿，这也是个孝子。蒋介石把手一晃，算了，永泰啊，你没向我说，我也不了解情况，那你该办你的事就去办吧，我再另换旁人。
谢总司令。杨永泰说完了，转身往外走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心里一翻个，其实说合适吗？总司令带着我是为国家大事啊，我给我爹祝寿，这是私事啊。看总司令急成那个样，我在这时候不陪着他，万一将来他翻了脸，我这就是一条罪状啊，我把脑袋就得混没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又改变主意了，一转身回来了。总司令，还是我跟您去吧，不用换人。你不是给你父亲祝寿去吗？哎呀，那是私事啊，总司令为的是国家大事，身边不能没人，我一定要陪您去。哎，蒋介石这回才乐了，拍拍杨永泰的肩头，深明大义，我没看错人呐。既然你舍小权大，我非常高兴，那你就把东西收拾收拾，陪我去一趟。
是。
就这样，蒋介石是风尘仆仆来到了重庆。一看嘛，刘向率领着四川军政大员都在机场恭候。这刘向一看蒋介石来了，乐的脸呢都笑开了花了。哎呀，总司令，总座，您大驾光临，看来剿匪有希望了。总座，您来的是太好了。